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正道经文，请弟兄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第一节，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
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就把它挤住。
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有耳的就应当听。
门徒上前问耶稣：“你对他们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他回答：“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却不给他们知道。
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
因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到，也不明白。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用不灵的耳朵去听，又闭上了眼睛，免得自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好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
所以你们要听这撒种人的比喻。
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二者就来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
那撒在石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
可是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未到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又明白了，结出果实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把时间交给潘硕恩博士。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再一次的召集来到你的面前，在主日的时候能够来敬拜你。在主日的时候能够按照主你话语的吩咐来收主日为圣。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不单是用歌声来敬拜你。主，求你使到我们能够来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深植在我们的心田，激励在我们更加的来仰望，来依靠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从主你话语当中能够再次的来被提醒到，来看见救恩是何其宝贵的。而主啊，你把这样的宝贵礼物赐给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握，能够紧紧的抓住，让我们能够为此常常的来赞美你，来荣耀你。主啊，我们也期盼我们当中若是有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也能够快快的来信靠他。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孩子们，请问这个图案里面的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企鹅。小鸟。企鹅，对，没有错，这个不是很大的，这个比较小一点。这个是小的企鹅，没有错。这个小的企鹅在做什么？你看过企鹅飞吗？没有啊，看看企鹅在飞哦。你看这个企鹅做什么？滑雪。喂，说得好，企鹅在滑雪。所以孩子们，你认为这些企鹅开心吗？很开心哦。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觉得它很开心。可是如果我们去尝试去了解它那时候的真实的处境的时候，就是去了解那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发现它好像没有那么开心诶。因为我们刚才看的图画只是一半哦，这个才是大的图画。哇，发生什么事情？它在飞好像很开心哦，有东西在追着它哦。你说那个跟它在玩，在玩啊，你看它牙齿有多少，它在玩。他在玩吗？不是在玩哦，他不是在滑雪哦，不是在溜冰哦，他在逃命。我们要了解企鹅的状况，我们要看大图画，要看整个图画哦，我们才能够真的来了解他面对的，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看一半，我们以为说，哇，好开心哦，很好玩哦，滑雪啊什么。可真正了解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被一只动物在追赶着，要把它给吃掉。其实不只是孩子会这样想哦，我想问一下大家，美吗？美，对不对？哇，如果我们看到这样图画，我们说我们很想到一个满天雪地的地方去拍风景照。可是当你发现，哎，哇，原来旁边还有只北极熊躲在下面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不想去那种地方了。为什么？可能拍照拍到一半被吃了，不一定哦。当我们来了解处境的时候，能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去体会到当时场景是怎么样的，能够让助我们更加去了解，而且去正确的去看待，去认识。同样的，如果我们要来了解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话，特别是在某一段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内容，我们就要去看那个大图画。意思就是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他是在什么场景下给我们说这些内容的。当我们去了解那个处境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了解主耶稣基督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如此、哦、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种的看法在那里，我们会下意识的说，诶，应该是在讲这个，应该就是这样的。可是呢，大图画会帮助我们更加的去清楚的去认识。马太福音的第13章是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如果你圣经的话，请你跟着我们翻开你的圣经、哦、把圣经翻开，翻到马太福音第13章。13章的经文当中呢，所提到的是一个对很多基督徒而言，他们都比较熟悉的一个的故事。那边讲到了一个比喻，比喻是讲到一个人在撒种。讲到撒种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哦，特别是那些信主了一段年份，甚至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们，他们就会对这个非常熟悉，甚至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说，主耶稣对这几个土这种不同的土质土壤的一种的解释。并且我们想到说，诶，我们该如何的来应用。不过呢，今天呢，我希望我们联想去想到那个部分之前，我们先把脚步稍微放慢一下，放慢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主耶稣为何他会说比喻，他为何用比喻，以便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了解，来认识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精要，他主耶稣要跟我们表达的主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题目呢，是救恩何其宝贵。救恩何其宝贵，我们会从两个大点来思考。第一个大点就是耶稣他用比喻，而在第一个大点当中，我们有四个小点，我们要了解就是耶稣他向谁讲比喻， 然后耶稣讲比喻的方式，或者他比喻什么特质。第三，我们说耶稣用比喻的目的，因为耶稣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用比喻哦，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然后第四，我们要看就是他向谁讲解比喻。你会发现基督跟每一个人，他会有讲比喻的对象，可是他讲解比喻的时候，就解释那个比喻的时候，他有一个特殊的对象。然后呢，我们会进入耶稣他本身对这个十二种比喻的解释，来理解当中的要点。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的思想，让我们能够来思量到救恩，它就是那么的宝贵，并且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到，更加甚至体会到救恩的宝贵的时候，能够激励着我们来颂赞我们的神，使我们更加的来爱他。所以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点的第一个小点，就是耶稣他用比喻。然后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他向谁讲比喻。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当基督他在房子里教导一些人之后，他就从那里出来，他就到海边去，并且在那里坐了下来。而第二节就说到，当时候呢有很多人聚集到他那里。如果你看回之前的那一章，就第十二章，十二章当中呢，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啊，当时就医治了很多患病的人，甚至是有被鬼附的，他也使他好了起来。所以很可能这些聚集来的人，就是那些看过、见证过主耶稣基督行这些神迹，并且认出他的人。所以认出他了之后，看见他在这里之后，每个人就开始聚过来了，要来听他，来给他们讲解神的话。而当这些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就上到了船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在船上的话，他又面对在岸上的人，他就能够更好的来给他们讲解。而在此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他的说话的对象，就是他开始要讲比喻了，对不对？他讲比喻的对象是谁呢？这个群体啊，是个很大的群体，不过主要呢能够分为两组人。哪两组呢？第一组就是那些当时在那里看到他就想要来听的一大群的群众。第二组人呢，就是他的门徒。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你跳到第十节的时候，你发现门徒就上前问耶稣，你对他们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门徒说他们包括门徒自己吗？没有哦。所以在这里呢，门徒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当时候听主耶稣讲话的有两群人。一群是门徒，另外一群是门徒以外的剩下来听耶稣来教导的人。而在第三节当中我们就看见第三节说，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如果我们接下来持续来读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就会看见主耶稣他用了很多比喻来跟别人说话，来教导他们，来跟他们讲一些重要的事情。而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的就是十二种的比喻是耶稣所讲的众比喻当中的第一个比喻。我要讲得清楚一点哦，基督是用比喻来向他们，向很多人说话，而这里是用的第一个比喻。所以我们确定了主耶稣说话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他讲比喻的方式，或者他是怎么来讲这个比喻的。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有一个撒种的，他做什么呢？他就出去去撒种。撒种我们现在很难去想象因为我们今天特别是就算在农业国家的话，很多都是工业化的一些用器具来翻种等等，对不对？我记得在苏格兰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用很大的那种的机器整个的他们就在播种， 对，就不是用人力了。可是如果我们要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拿了一袋的种子啊，他就一面走的时候，他田里面走的时候，他就开始拿了，他就开始播出去。你会发现，对我们现在好像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距离哦，我们不是很，我们对这个的画面感并不强。可是呢，耶稣之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是因为在当时候，对当时的人而言，那个画面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对当时的人而言，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熟悉的一个的画面。啊，这是主耶稣他讲比喻的一个特质来的。他就常常用人们生活当中，当时能够接触到的，他们明白的东西，来表达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他就用这样来讲比喻，而他讲比喻的时候，这个比喻本身就说到了有四种的土壤。这四种土壤当中呢，前三类有点不一样哦。哪三类呢？你看这边有一类、二、三，对不对？啊，一个是落在路旁的，一个路旁，然后一个是泥土不多的实地上，一个是荆棘里。啊，这边讲了四种的，的三种的土壤，然后第四种呢是落在豪土里面的。我们要留意，是前三类看起来有不一样，可是尽管它有不同的之处呢，它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掉在这些土壤上的，它们最终都没有结出果实来。哦，留意到吗？看起来很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不同的土地嘛，可是它的结果是一样的，是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实来的。唯有最后一种的土壤呢，跟之前三种就产生一个很鲜明很强烈的对比了。因为最后一类呢，种子掉在上面的时候有东西长出来，不单是长出来了，而且有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所以有一些好土它长的果实多，有一些长得更多，有些长得再多一点啊。所以主耶稣讲完了这个时候，就好像在讲农业课这样子嘛。啊，就好像他讲了一个农业的例子，对不对？请问啊，耶稣在这里他这样教导的时候，当时候的人们他们会怎么样的反应呢？啊，通常人家就会说，诶，究竟耶稣讲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什么？啊，这个很自然的反应。而当时候的人们他们也应该都知道说，主耶稣应该是在跟他们讲关于神的某一些的事情，或者跟神相关的某一些事情。可是他们会开始在想，就是具体而言，究竟耶稣要跟我讲什么？我知道跟神有关，可是具体要讲什么东西啊？那请问啊，主耶稣有没有向他们解释他所讲的比喻？没有。你看经文哦，经文他没有解释啊，他只说了一句有耳的就应当听，他没解释哦。但请问他们明白他所讲的吗？不解释怎么明白，对不对？他们也不明白。这也是为什么在第十节的时候，跟我们所读的经文，第十节当中，他的门徒来问他说，你对他们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那像我们就会问啊，耶稣他不是要在教导他们吗？为什么基督要教导的这群人，他们听了他讲的东西之后，却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这样，真的他不明白讲什么？难道基督他讲这个的目的是要这些人听不明白？哦，这个时候我们相信很多很多基督徒会开始有点抗拒哦，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很难去想象说基督讲话受到人家不明白的。啊，这样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自己怎么解释哦，怎么跟我们讲哦，究竟他讲比喻，他用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在第十一节当中就回答了他的门徒的问题。主耶稣他是这样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留意哦，他是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这里的话，主耶稣基督就做了一个的区分了，你们与他们，知道与不知道。所以主耶稣他在这里表明了，他用比喻是刻意的，而他刻意用比喻的目的就是使他除了他的门徒以外的其他的人，他们不明白天国的奥秘。我们怎么确定的确如此呢？你看回第九节的时候，主耶稣在讲完比喻的时候，不是讲解哦，他讲完比喻的时候，他就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在听他讲比喻的人当中哦，有一些是有耳朵是听得到的，对不对？有一些是听不到的。所以有听到和听不到的两群人。换句话说，他的意思不是说他们，耶稣的意思不是说耶稣张开嘴巴说了一串话之后他们听不到，就是耳聋听不到那串话。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听了，可是他却不明白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真实的意思。真的啊，这个对我们很多人有没有觉得，哇，耶稣会这样吗？为什么耶稣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不是要讲吗？讲不是应该明白吗？这么讲了又不明白，这个跟我好像对耶稣的认识好像有点不一样耶。而主耶稣他的的确确就这样表明说，他是刻意的使到他的一些的他的听众当中有一些的人，他们是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的。天国的奥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在旧约当中已经有表明，可是却没有那么的清晰的重要的真理。指的就是基督他将要来，基督的到来。而主耶稣呢，却向他的门徒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的来去规划的话，我们可以说天国的奥秘它所包含的是神拯救罪人的计划，以及天国究竟真正是怎么样的，与当时候人家普遍的印象的不一样在哪里。因为当时候的人们对天国是有他的印象的，有概念的。不过呢，这个奥秘却会让他们看见说，诶，真正的天国，主耶稣所告诉我们这个天国，跟我之前想象的那个是有落差的，是不一样的。而从中当我去明白到神的拯救罪人的计划实际上是怎么样的时候，我才明白到这天国的奥秘。所以在第十三节当中，正道经文第十三节，主耶稣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比喻，你看他说第三节，他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再重复一次哦，主耶稣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什么叫看也看不见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苏格兰呢，有人就拍卖了一粒的棋子。这个棋子是国际象棋当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颗的棋子来的。这个棋子呢是很有历史，非常的悠久。而在那一年拍卖的时候呢，其实那一家人已经拥有这块棋子哦，对不对？已经拥有了这枚棋子哦，已经拥有了它55年的时间。而是在哪里找到的呢？是在家里一个柜子里面随便搜出来的。为什么那个会丢在那里，丢了这样久他还搜出来呢？因为在1964年的时候，当初家族第一个买这个东西的人用5块钱 当时5英镑啊，就把它捡到了。在2019年的时候，它的价值最终被拍卖的时候是73万5千块，很高哦。那你就会问，哎，这样贵的东西，为什么它丢在自己的柜子里面，看都不看，用都不用，留了55年？啊，这就给我们看到更好一个例子哦。他看却看不见哦，为什么呢？他看到那个东西，可是他不明白它的价值。他看了，可是他就是不知道。所以我们看，我们问我们自己就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有看却看不见的时候？有，对不对？听却听不见的时候有吗？有。所以事实摆在眼前，我们有些时候也不明白的。而主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之所以用比喻，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这个比喻并没有使到他这些听他讲话的人更加的来明白认识神，反而使到他们更加的疑惑，不晓得耶稣在讲什么。而主耶稣基督却指出说，他们不明白的问题不是出在他的身上，而是出在不明白的人自己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呢，就在马太福音的13章的第14到15节，就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怎么说呢？他就说，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身上。他说，你们听是听见了，总是不明白；看是看见了，总是不领悟，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用不灵的耳朵去听，又闭上了眼睛，免得自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好他们。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他们之所以不明白他所讲的，责任不在基督的身上，责任是在这群听东西的人的身上。而这也就反映出了罪人的写照，就反映出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罪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在罗马书8章的第7到第8节，就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罪人是怎么样的。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以肉体为念，就是与神为仇，既不服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经文在罗马书让我们看见，罪人就是处在这样的光景。因为罪人是堕落的，所以罪人呢，他们就恨恶神。罪人在心里头是刚硬的，不愿意来顺服神，反而乐意去做违背上帝的命令的事情。也因此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就任凭罪人去满足他心里那犯罪的欲望。既然他们不想来明白神的话，他们就算听了，他们也不能够明白。就是他们看见了耶稣，他们听到他来跟他们，他来讲，他们还是不明白。而他们之所以会处在这样的光景，是因为这是他们应得的，这是罪人应得的下场。所以你看第15节哦，我们再次强调，他们说到他免得自己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治好他们。如果你再回看一点点的话，经文是讲到说，他又闭上了眼睛，免得自己的眼睛看见，就说他自己想不想要了。所以呢，对于一个自己去闭住眼睛不想看的人，怎么办呢？我问你啊，如果你家有小孩子的话，你跟孩子说，来，我们给你看一个好看的东西，他闭住眼睛，他不想看，你会做什么？把他眼睛撬开吗？你会觉得很难啊，为什么？因为他眼睛是紧闭着的。而对于把自己眼睛闭着 耳朵也去闭着的罪人啊。我们能够来认识神吗？我们能够来清楚来认识他的话语吗？只有当上帝打开了我们的心，他更新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把我们自己藏着紧闭的眼睛，把我们给当我们直到我们的眼睛睁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清楚来认识他的话，我们才能够来清楚来明白他的话。这样请问啊，主耶稣是不是欠了那些听他讲解听他讲这个比喻的人一个解释呢？他有欠他们一个解释吗？没有哦，主耶稣没有欠任何人一个的解释。主耶稣当他没有把解释给他们成名的时候，他所行的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我们如此知道，因为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这表明了他在这里所行的本身也不是诡诈，他这里所做的，他没跟他们解释，也不是在犯罪，而他这样行是正直的，是公义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清楚地让我们看见，他没有那个义务来向任何人解释，向任何因为自己的心思混沌而不愿意来听的人，向任何拒绝上帝的人，他没有任何的义务来解释他的比喻。这样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罪人还有希望吗？我们刚才说罪人都不能来明白上帝的话，如果上帝不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罪人还有希望吗？难道罪人可以跟神说，你必须跟我讲，你必须给我解释，你欠我的，这样谁又能够来明白天国的奥秘呢？谁能够来明白？这就来我们今天的第一大点的第四小点了，就是我们看耶稣他究竟向谁来讲解了这个比喻？他有讲解吗？有，他向谁讲解了呢？第十一节，让我们看见他是向他的门徒来讲解了这个比喻，他就特别跟他们说，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却不给他们知道。所以你发现哦，在这里主耶稣是讲得非常清楚，这是种主动性非常强的一个 的语句咯。主耶稣他说这样做的时候，他有个分别性的，他特地的给他的门徒说的，而他也说明他是不给另外一群人来讲解的。但这群主耶稣特别讲解给他们天国奥秘的人，他是谁呢？我们刚才说他是他的门徒，不过呢，我们要再细来看，是他的这群门徒同时也是天父所赐给他的人。你看哦，在约翰福音的6章37节，他说到，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所以他的门徒是具备了一个身份，就是是天父所赐给他的人。不但如此哦，圣经在以弗所书1章第4节也让我们看见，就使徒保罗在那里讲解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群神所赐给他的人，也同样的就是天父在他创造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所拣选的人。所以以弗所书的1章4节就说，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看见这群门徒他有具备这样的一些的特质，是父所赐给基督的，也是他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所拣选所选择来拯救的一群人，就做了决定要拯救的一群人。而这群人呢，也是基督他选择来拣选来成为他门徒的一群人。 如果你对圣经稍微熟悉的话，我相信你们应该会记得基督在加利利海岸的时候，他怎么的来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对吗？他呼召他们做什么呢？来跟随他。请问啊，当时在海岸上的时候，海边的时候，是不是只有这四个人啊？是不是只有这四个人？不是哦。请问耶稣是不是跟每一个人说，来呀，跟我？耶稣只找了在海岸上很多的渔夫在捕鱼网等等，耶稣只呼召了，只叫了谁来跟他？就这四个人。这四个人，基督呼召他们来跟从他。而当基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当时就马上放下了手头上所做的一切，马上的就去跟随了耶稣基督。而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逐渐的来认识到这位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慢慢的逐渐的向他们表明他的身份，表明他自己，让他们看见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让他看见说他是他们唯一的救主。而且在整个基督他们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呢，基督也在一步一步的来建立着他们对他的信心，建立着他们对他的信靠，并且一步一步的让他们看见天国的奥秘。他们呢就是见证人，因为他们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见证的上帝拯救罪人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展开的。而这一切呢，他们能够见证到这样的荣耀，他一切的开始，从人的角度来看，一切的开始就是当基督呼召他们来跟随他的时候。而当时他们没有任何犹豫，放下一切就来跟随了主耶稣基督。而也因为他跟随了耶稣，以致在现在我们所读到这个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在海边的时候，他们就有福分来听到别人所听不到的。他们就来听到，接下来我们听到比喻的解释。而这就是恩典，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把他们跟其他人给分别出来了。因为这恩典把他们分别出来的时候，是使他们归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呢，同样是站在海滩上，同样是听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可是剩下的人听不到解释，他们接下来将会听到。而这也会使到他们对基督的认识不断的加深，这也会使到他们对与基督的关系不断的加深。所以主耶稣就在第16节当中就说到，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可以看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可以听见。接着在第17节他就说到，我实在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的确啊，主耶稣告诉他们是在门徒之前有很多的义人，他们很盼望能够看见耶稣的到来，而门徒本身呢却有这个机会直接来聆听主耶稣基督的教训的教诲。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清楚地看见门徒他们是领受了一个特权，上帝把这个特权给了他们，使他们能够来明白。如果上帝这个特权没有临到他，如果基督没有呼召他的话，他们只会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会来明白吗？不会。可是他们却蒙召了，以致他们能够来明白。他们当时候因为有基督伴随着他们，他们能够来明白。我们今天虽然基督的肉身并不在我们当中，对不对？ 请问你往左往右看，你看到基督在你坐在你旁边吗？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晓得他的肉身在哪里，他与天父在一起，他不在我们当中，可是他依然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透过他的圣灵，借着圣灵他与我们同在。而圣灵呢，他就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来明白上帝的话。所以当时是耶稣基督直接的给他们讲解，会给门徒来讲解。我们今天能够来明白，是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上帝的话，也帮助我们来把上帝的话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罪会影响着我们，会使到我们对上帝的话语产生错误的认识，甚至是上帝的话语所强调的，我们却忽略掉它。可是呢，圣灵会帮助我们，使我们心意更新，使我们更加的来明白上帝的话语，以致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对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并且更加的认识我们的职责，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他。所以呢，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罪人是无法凭着自己的知识来明白上帝的话语的，唯独那些属于基督的，我们才能够清楚的来明白神的话。所以正如当时候的门徒一样，我们今天呢也享受了这样的一个的特权，因为呢我们也同样的是基督，是天父，他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来明白上帝的话，以致我们能够来呼求他作为我们的救主，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而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的这个特权，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来明白，是因为一个更大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我们。那更大的恩典就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的救恩，这个先临到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来正确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所以在基督当他来跟我们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见真的是恩典，我们能够得救是恩典。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大点，就是撒种的比喻的解释。这边就讲了，解释是指的是基督他对，就是耶稣他对这个撒种的比喻的解释。之前我们说过了，耶稣他说一共有几种土壤啊？四种，对不对？有四种土壤，而每一种土壤所代表的就是人对神的话语的一种的回应。好，人对神的话语的一种的回应。所以有一些，所以当我们来看见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不愿意来接受福音的人，他们真的就不会来明白神的话，反而接受福音的他们就更加的来明白神的话语。所以第一种啊，这边讲第一类哦，就是落撒在路旁的，他们听可是不明白。而当上帝的话与被传讲的时候，甚至到被传讲的时候，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他们也结不出任何的果子来，又不可能结出果子，都连种子都没有了，怎么结出果子啊？第二类，就撒在实地上的，实地上的就是那些听了、接受了，可是因为遇到患难、逼迫而决定放弃的。啊，这是一种对神的话语的一种的态度哦。同样的，他放弃的这群有结出果子吗？没有。另外一样，第三类所讲到的，就是他们听了接受的，可是呢，后来有世上的思虑的忧虑哦，和财富的迷惑，就把道给挤住了，就结不出果子来。这同样的，这群人，他们听了神的道，听了话，没有任何的结果， 结不出果子。而第四样啊，好土里的，就落在好土里，他们听了接受了，并且他们生出果子来啊，他们有果实，有100倍、60倍、30倍的。所以这一组是唯一在回应当中，回应神的道当中，他们有结果子的一群啊。当然了，当中有结果子有不同程度的，不过他们都结果子。所以呢，我们再次把它归类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结果子与不结果子的两组人啊。我们曾经稍微说过了，结果子跟不结果子两主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他在这里并不是告诉他的门徒说，哎呀，你不要再做第一到第三类了，你赶快做第四类吧。他并不是根本说你是不好的，你把自己变得好吧。哦，不是这个意思哦。主耶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人如何来回应神的话。当我们讲到说结果子跟不结果子的两组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对应了之前我们说过另外一个组别，就是明白天国奥秘跟不明白天国奥秘的两组，它是对应的。所以结果子的，他们明白领受了天国的奥秘吗？有。可是不结果子那一群，他们是没有也不明白天国奥秘。所以对那些神使到他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的，他们就会结出果子。我们就说了，有30，有60，甚至有100倍的，就是他们的生命被上帝来改变了，而他们活着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为了荣耀神而活，所以就不断的为上帝结果子。可是呢，对于那些不明白上帝没有使到他们来，基督说他们这些不明白神的话语的，他们结不出果子。而犹大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相信我们当中如果已经信主多年的，你知道犹大是谁哦。就算你没有，你可能还没信耶稣的话，你可能也知道犹大是谁啊，因为这个人很出名哦啊，因为他是谁啊，他出卖耶稣基督，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很出名的一个人，我们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呢？他是耶稣的12门徒当中的其中一员。所以当时候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有12个门徒，其中一个就是犹大。而作为这一群这个内圈啊，我们讲啊，比较小的围绕着基督的一个比较小的圈子当中的其中一份子的话，他似乎真的相信耶稣是谁。然后之后呢，他就不信了。哦，有些人会认为说，他知道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谁呢？就上帝所应许要来施行拯救的那位拯救者。啊，他们说，啊，他相信，可是之后又不信了。可是呢，他实际上，他却是第三类的土壤的那种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他必须选择30块钱的时候，或者要选择出卖耶稣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30块钱。啊，他不是选择耶稣诶，他不是说我30块钱不要，因为我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所派来的那一位，我要信靠他。他不是哦，他是说哦，30块钱比耶稣重要。哦，你不要讲30块不是现在的30块了，现在30块可能对你不重要啊。啊，那时候30块是很大的一笔钱。可是你会发现啊，再大的财富都好，如果你清楚认识到耶稣是世人唯一的救主的话，你会为了再大的财富去把耶稣放在一边去换掉吗？不会，绝对不会的。因为你清楚知道，财富再多也无法拯救你脱离永远的灭亡。而犹大本身呢，无论他当时认为耶稣是谁都好，他肯定不认为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拯救者。所以呢， 这里表明了从开始到结束，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耶稣基督。他没有。犹大本身呢，也让我们看见他就是一个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也不明白的人。那他比很多其他的人都更有机会来听耶稣的教导。你看，比如在这里，耶稣在讲解比喻的时候，他听到吗？听到。他听得比别人更深入吗？更深入。可是他明白吗？他听，他看，看得多，听得多，不过依旧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是刚硬的，因为他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他最终他出卖耶稣基督。所以尽管他看了听了，他却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所解释的这三种的比喻，再加上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犹大他所经历的一生，能够清楚让我们看见一点，就是救恩是从神而来的，而这救恩是个非常宝贵的礼物，是上帝特别赐下来的。而我们的一生当中啊，真的我们没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做到以致我们配得这礼物，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啊，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请问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人啊。请问作为罪人的话，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啊，主啊，你必须把救恩给我。不，我们不会。我们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想要见到神，我们心是那么的刚硬，我们就算他把任何好的给我们，我们都会说这个好的都不是从他来的。可是啊，就在那样的光景当中，就当我们活在他的世界，我们却告诉别人说我活在的世界跟他没关系，他所创造的不是他造的。就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就会说这个福音跟我没关，我不要。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借着这个我们所不配得到的却宝贵的救恩的礼物，当他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得救了。以致我们听到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话语的宝贵，他改变了我们的心，使我们听到他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欣然接受了。当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救不了自己的时候，我们接受了，我们承认了。当他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匍匐在他的面前求他来拯救了我们。这是因为救恩就那么宝贵，把他赐给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接受，以致我们不单接受了，我们现在能够把上帝的话语紧紧的抓着，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语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使到我们生活的不同的层面，我们都会去问说我该怎么来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行，以致我们能够荣耀他，以致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语被宣讲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来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帮助，胜过圣灵的引领，我们能够晓得，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去活出来。所以救恩是非常宝贵的一份礼物，是上帝特别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当作就是要紧紧的抓住，我们要珍惜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礼物，并且珍惜他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为这救恩来赞美他，来感谢他。无论是个人自己灵修的时候，又或者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来赞美，发自内心的赞美，并且也因此 更加的积极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加积极的来读他的话语，来聆听他的话语的传讲，来认识他。对于那些已经在降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恩，要为着我们能够做到感恩，因为我们做到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这上帝使到我们做到了，我们要为此来感谢他，不但为着救恩来感谢他，为着他现在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来感谢他，而且要持续的求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持持守这样的来回应他的爱，来敬拜他，并且来鼓励身旁的弟兄姊妹们一起的来，如此来赞美敬拜他。而对于我们当中啊，如果你发现啊，我们的确应该如此，可是我的确是又软弱，我该怎么办？我们当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是我们信徒就如同呼吸一般，我们应该是个自然的，这是我们要去尝试去操练的。所以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就如同我们需要氧气一般，我们需要祷告，所以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缠绕着我们的告诉我们的主，然后求他加添力量给我们，赐下新的恩典给我们，赐下新的能力给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里头有喜乐来赞美他，有喜乐来感谢他。而我们的主他的确会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应许过我们啊，当我们来施恩宝座前来求恩典与怜悯的时候，他会赐下给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他会使我们，当我们来仰望依靠他的时候，他会使我们的心更加的充满喜乐。在结尾的时候，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一些的新朋友，你还没有来信靠耶稣基督的话，我要让你知道啊，能够来听到上帝的，能够来听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好消息福音呢，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哦，你今天能够来听到，就是上帝的恩典。你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份有关耶稣基督，他是世人唯一的救主，这是恩典。你当作就是求主帮助你更加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或许你们心里会这样想，哎呀，我是刚才你所讲的土壤当中的前三种，所以啊，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信嘛，上帝没有选我，我不会信的。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我们要非常留意一点，就是圣经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从来没有吩咐说你要确信说你是被拣选的，你才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这样说。我再重复一下，上帝从来没有说你必须确认了你是蒙拣选的，你才来信靠。没有，上帝在他话语当中清楚的吩咐是，凡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都当来信靠他。凡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都当来信靠他，来求告他的名，来接受他作为救主。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你承认你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你是个罪人吗？你是否也同时承认你无法拯救自己脱离罪的愁苦以及永远的灭亡？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愁苦吗？有愁苦，很多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或别人犯罪所导致的。而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清楚知道的一点，不过人们会尝试压抑的一点，就是知道说我们是罪人，而且必须面对神的审判。你是否承认圣经 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些就是真实的呢？而你是否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不但在认识他，并且是来呼求他来做你的救主，来拯救你的，因为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呢。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所以你当快的来认识他，来呼求他做你的救主。如果你想要更加认识他的话，在上位之后，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就是陪同你来的朋友，向他询问。你可以来找我，你可以来找吕牧师，我们很乐意的跟你更多的、更深入的来分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奇妙的一位的救主。而圣经上帝的确是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他所拣选的，我们是属于他的。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来信靠，是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就选了我们。所以救恩是个非常宝贵的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救恩何其宝贵，不是我们配得的，肯定不是我们应得的，可是却是你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福音，你为我们预备了基督，来为我们死而复活了。甚至在创立世界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来成为你的儿女，来属于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晓得我们之所以会来认识基督，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有30倍、60倍、100倍的，因为是你的恩典特别的领导。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珍惜你的所赐下这恩典，并且激励着我们常常的来仰望依靠你，来赞美你，来歌颂你，来顺服你的话语。主，在这新的一周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反复思想恩救恩是何其宝贵。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